第二部分，令和好盛世的方法。本部分是重点，是关系永生之大事。如何妥善告诫？按照告诫所规定的五条规矩，即省察、痛悔、定改、告明、补述，一一的实行。俗语说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又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耶稣也说，我来是招罪人，而非招义人。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所有的欢乐，胜过那99个不需悔改的义人。但是在马窦福音第6章，耶稣也说，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错，你们在天之父也必宽免你们。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天父也不宽免你们。所以当我们要办妥善告诫前，若有记仇的事情，当先原谅他，同他和好，否则怎好意思求天主宽赦我们的罪呢？更何况爱仇是耶稣的命令，其功劳是很大的。然后以诚恳的心情，摒除害羞畏缩不坦白，勇敢面对告诫圣事。教宗毕业时是说过，告诫圣事是耶稣所立为治疗人类残疾最简易的一种方法，人人轻易可以做到，无任何困难或不易实践的条件，只要心意诚恳，就能妥领告诫。一般说来，凡是顾虑告诫不妥善的人，多半是告诫比别人更妥善，因为只要有悔改的心，坦白的告明，一种的罪都会得赦免的。然后按照告诫所规定的五条规矩，即省察、痛悔、定改、告明、补述，一一的实行。省察就是用心查考自己从灵洗以来，或从上次妥善告诫以来所犯过的重罪。痛悔就是心里难过，悔恨己罪，因为得罪了天主。定改就是立定志向，从今以后不再犯罪，并尽力躲避犯罪的机会。告明把省察出来的罪完全坦白在神父跟前，告说明白。补述告解时，神父按罪的轻重所要求做的神功。如何省察？告解前要先祈祷，因为没有圣宠助佑，难以妥善告解。先求圣神光照，激励自己相信告解圣事的功效。感谢主耶稣以他的圣死给世人打开赎罪之门，并求圣母助彩喷，她是仁慈的母亲，罪人的依托。然后仔细品察自己的良心。下列的人必须认真做省察：第一，犯有大罪的人；第二，不常告诫的人；第三，若干时期以来犯有告诫不妥善的人。这些人未能妥善告出所犯大罪性质次数，必须仔细做一番省察。然后省察自己思想上、言谈上、行为上对天主十诫、教会四规、七罪宗及个人在社会、国家责任上有没有缺失，及所犯的大小诸罪。凡大罪要有三个条件，即在大事情上，明知做了是大罪，但还是故意做了，这就构成了大罪。三者缺一，就不叫大罪，而是小罪。小罪是 在小事情上明知故犯天主的诫命，在大事情上不完全知道却故意做了，在大事情上明知是大罪但不是故意做了。大罪必当告明，故对大罪的次数、加重罪的情形、罪类之改变当一一醒察清楚。有时犯一个罪实在分不清是大罪或小罪时，最好还是告诫以求良心平安，并问神父或请教告诫神师所犯之罪是大罪或小罪。罪的次数，小罪可以不必告明次数，大罪一定要告明次数，若不清楚亦要说出大概的次数。至于加重罪的情形与罪类的改变，举例说明，如果一个人一枪打死两个人和一枪打死一个人，当然打死两个人的罪重。一个人当众打自己的母亲，这个人除了犯第五戒打人罪，又犯了第四戒不孝罪，又在众人前立坏榜样的罪，一个罪构成三种罪行，此叫罪类的改变。故告诫要告明，其原因在于此。醒察举例，对天主十戒之反省，违背第一戒，心诚天主在万有之上，包括反信德，不信，怀疑教会信你讲反信德的话，诽谤教理或诫命，看清教会礼仪或圣物，不敢承认是教友，迷信，不依靠天主，对天主失去信心，反而相信算命、拆字、看手痕、抽签、卜卦、禁忌、看风水、排八字，即使心里不信但外表去做，便犯此罪。反妄德，包括失望和妄妄，失望是对赦罪救灵失望，重名利轻天主及救灵大事，妄妄滥用天主仁慈犯罪或犯罪不悔改。反爱德，遇不如意就怨天主，重人情轻天主，乐意看到别人灾难或犯罪，能助人不助人，助人或助教会只是为自己体面，有机会助人悔改却不做。反虔敬，懒于祈祷念经，圣堂内失敬，眼睛故意分心，冒领圣事，包括兼正、婚配、圣体、富有、神品，此五种为善人圣事，若有大罪要先告明，否则叫冒领圣事。圣喜告诫是罪人的圣事，有罪的人亦可领，告诫若隐瞒大罪叫冒告诫，也是冒领圣事。领圣体后无感谢，冒犯圣物，犯圣体斋，即领圣体前一个小时内除清水药物外不能食任何东西。轻视神职人员，轻视圣物，违背第二戒，误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，对天主发愿不履行，滥发愿，诅咒，不是大事亦发誓，发假誓，用言语冒犯天主、圣母和诸圣，骂天骂地等等。违背第三戒，守瞻礼主日，星期日及四大瞻礼未忘弥撒，或忘而不全，参加弥撒无诚意，故意不听神父讲解福音，不给家人或佣人守主日，违背第四戒，孝敬父母，做儿女的对父母或晚辈对长辈失敬爱、憎恨，不听其正命，不尽心尽力奉养安慰或助其救灵魂，做父母或长辈对儿女晚辈无爱心， 用恶言或暴力无关心儿女生活，病苦教育学教理领圣事守规戒，做恶表样。强制儿女婚事，兄弟姊妹同族亲友不和睦吵架，夫妇无互爱，夫妇不尽各本分，主人对佣人无情爱，佣人对主人不忠，公务员不致力民众利益，做人民的不爱国家，不服从正当法律，不尽国民义务，如逃税，做教友不敬神长，不听其指导等等。违背第五戒，勿杀人。杀人、打人、骂人、伤人、堕胎，堕胎是大罪，教会可以绝罚，在公教国家主教才能赦此罪。合谋用计，以言语陷害人，恨人、嫉妒人、侮辱人，不与人和好，不同人讲话，拒绝助人，乱发脾气，想报仇，喜别人欲祸，有病不吃药，自杀，想自杀，无大原因到危险地方，暴饮暴食，酒醉，开快车，吸毒，贩毒，制造或贩卖假药假酒，引人犯罪，立坏榜样等等。违背第六戒，勿行邪淫。第九戒，勿怨他人妻。夫妻以外的肉体关系，夫妻纵欲过度，行淫事，赏淫事，看淫事，淫书、淫画、淫影片，说、听、唱或喜欢淫歌，用言语、举动或穿着引诱他人，故意接近犯淫的危险地方，看别人美貌取乐，不正当爱恋别人的妻女，经营色情买卖，手淫、同性恋、猥亵，欲受累做猥亵行为，夫妻人工避孕不道德的节育，离婚、娶妾、喜欢淫秽思想、做邪梦醒来喜欢等等。请注意，犯此罪当告明与犯罪者的关系及其身份，并告明次数或是否已成习惯，至于其中的小细节则不必详述，更不能提及共犯之姓名。第六戒、第九戒的罪常是较大的罪，当特别注意，最好都能告明。法蒂玛圣母显现时给圣人明示，犯此罪而下地狱的人特别多。违背第七戒，勿偷盗。第十戒，勿贪他人财物。偷盗、抢诈、占别人财物，借财物不尽力还清，使获财物不还人，分赃、买卖赃物，助人偷盗，放重力、敲竹杠、开油、赖账、赌博、贪污，损害别人财物，买卖不公，做事不公，剥削劳工，以上之行为，不论对亲人、好友或别人，均构成犯罪行为。即使只有想发横财、企图贪污、想骗取他人财物、靠赌吃饭或发财之思想，均构成本罪。注：不义的财产究竟取多少才构成大罪呢？一般接受的意见是：第一，自特别的穷苦人取他一日的生活费就算大罪；第二，自一般薪水阶级取他一日所得也算大罪；第三，自特富有者或银行或政府取约等于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资，应为大罪。违背第八戒，勿妄证。做假见证，伪造文书上印章，说人长短，挑拨是非，当话、生话、造谣，无大愿故揭露别人隐私，诽谤、 损人名誉、虚伪、谄媚、说谎、冤枉人、猜疑妄断。对教会四规之检讨。星期日及四大瞻礼日，有否望全台弥撒？有否看清大小斋？是否一整年都没妥善告解善灵圣体？有否尽力帮助教会之经费？对七罪宗之检讨。骄傲，其中包括夸口、自大、轻视他人、喜人赞美、爱出风头、不服正理、不虚心受教。谦敏，其中包括又财力不住人、该之用不肯付出、过分爱财物。嫉妒，其中包括看别人进步或胜过自己就不高兴，妨害别人进步，喜欢别人失败。迷色，其中包括凡心喜欢不洁念头。参照第六九节。贪饕，其中包括无节制讲求饮食，饮食过度好吃。愤怒，包括不约束自己的脾气随便生气。懒惰，包括自己本分不尽力做，对教会社会国家的义务不尽力做，空闲时有缺点懒于矫正。此外，对自己本分的责任，有否滥用职权，怠乎职守，该行的善不做，该改的恶不改。在省察时，犯罪的行为是外在的、可见的，所以有没有犯罪是很清楚的，但内心的思想是隐秘的，有罪没罪之间较不易判断。例如，偶然起了一个不洁思想，是否有罪呢？事实上，此时不叫罪，而是诱惑，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及立功的机会。当无意间有了这不洁念头，开始尽可能一点也没想到是不对的，并且往往似乎已经是喜欢了，但这一点也不是故意的，尚不构成罪。过一会儿忽然觉察到所想的不是好事，此时若赶快祈祷，专心做当时的工作而将诱惑消灭，那就有大功劳。若明知是不洁思想，却不愿勉力清除，反而继续喜欢想下去，那就犯了小罪了。如果因此而想要实行，便可能是大罪了。就如马窦福音第五章，耶稣说，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，她在心里已奸淫了她。生性谨慎或经常告诫的人，这样的人即使犯了大罪也不会忘记，就可不必做太详细的省察。过于谨慎的人，怀疑善利的人，省察就对他们是有害的，他们越反省越糟，此时只有完全遵从神父指导，否则不易得到平安。怎样痛悔和定改？一、犯罪尽快告诫，用不向自己的缺失投降，失败了再奋战，跌倒了再起来，魔鬼最怕此办法了。省察完后就要发真心痛悔和定改。一个人若有告诫的决心，并认真省察自己的过错，就已含有痛悔的意义。痛悔有两种，即上等痛悔和下等痛悔，又叫次等痛悔。上等痛悔是出自真心爱天主，自己犯罪让耶稣伤心，让天主难过而诚心悔恨己罪。下等痛悔是出于怕天主，怕下地狱，怕犯罪天主会惩罚而悔恨犯罪。告诫时只发下等痛悔就能赦大小诸罪，但能发上等痛悔则更好。发了上等痛悔亦能赦大罪， 但必须含有告解之决心，就是说有告解机会一定要告解。所以我们若不幸犯了大罪，当立刻发上等痛悔，并决心尽快办告解，如此即使猝死，大罪亦可得赦，灵魂亦可安心地去见天主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教友兄姐们当切记。定改就是决心改过，不再犯罪，并尽力躲避犯罪的机会及诱惑。真心的痛悔含有定改的决心，故若无定改的决心，就不叫真正的痛悔。因此不愿放弃罪行，对犯罪行为仍收存喜欢者，表示并没有真心痛悔，如此的告解是无效的，得不到天主的宽赦。所以告解最重要的是痛悔和定改，此二者分不开。真痛悔者会下决心不再犯罪，下决心不再犯罪者要是痛悔，或至少在告解前或告解时有此决心。而事实上真痛悔真定改者不代表该人以后永远不会再犯罪了，毕竟人性是软弱的，加上三愁的诱惑，可能仍旧天天跌倒犯罪，可能一辈子也改不掉。但请放心，只要不是妄用天主仁慈故意犯罪，则每次告诫都有效，切记。越是软弱越要依靠天主，跌倒了再爬起来，永远不要向罪恶低头。攻打罪恶最好的方法是学农夫除草的精神，天天清除。耶稣说，天国是奋力争取来的。下面几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定改目的。第一，不可仗势个人的力量，应不停地祈祷求主助佑。第二，自定改过的方法，天助自助者，自己当念力去改。第三，一犯罪尽快告诫，永不向自己的缺失投降，失败了再奋战，跌倒了再起来，魔鬼最怕此法了。千万不要有反正我的毛病就是这样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告诫也没有用，或者自己觉得缺点过错老是改不掉，老告同样的罪而不好意思再去告诫的想法，否则就是上了魔鬼的当了。试想若只告诫几次就不会再犯罪，那天主教友岂不是都成了圣人了？经常告诫和不常告诫者，最后灵魂是不一样的。怎样告明和补述？应该把犯罪的大情节、次数、原因具体告明清楚，但千万不可说出共同犯罪者之姓名。以下是一个范例，也可自选其他的范例。求神父降服我，天主台前神父面前告明我罪，自从我上次告解到现在已有多少多少个星期，在多少多少个星期来，我有多少多少次主日弥撒没参加，有多少多少次看色情影片，有多少多少次和朋友到酒家喝花酒，并和酒女发生性行为多少多少次，隔天回家又与太太发生争吵并殴打太太成重伤，好几次看了穿着脚暴露的女性就动邪念并企图贪恋她，几个星期来添赌大家乐多少多少次，输了多少多少万，在上主日我曾来望弥撒，但这些罪没告，也跟着去领圣体，上次告解时遗漏一条大罪，就是到色情理发店和女理发师发生性行为多少多少次，平日最大的毛病就是特别喜欢看 A 片和限制级影片及自慰手淫。 神父，还有些罪，我不敢告，请神父帮忙。若有忘记的罪，请神父全赦我罪。妥当告明后，听完神父训诲、建议及所要求做的补述，神父念赦罪经，代表天主赦我罪时，要再发真痛悔，可念痛悔经，帮自己痛悔。最后感谢天主，并谢谢神父，出告解庭才念神父所发之补述经，或以后再念也可以，但小心不要忘记，因为那是圣事的一部分。所谓清楚告明，就是不要笼统。例如说，我犯了第一戒，我打了人，这样就叫笼统。应该把犯罪的大情节、次数、原因具体告明清楚，但千万不可说出共同犯罪者之姓名，必要时只能说出与自己的关系或身份，如兄弟、姊妹、表亲、神职节。若神父有所询问，一定要坦白回答。所谓坦白，就是把省察所发现的罪毫不隐瞒地说出，以往告诫所遗漏的或未经告妥的罪，当说出来或回答出。前面的范例就是一个清楚告明的范例。为便于妥善告诫，告诫时最好先说出大罪的罪行、恶习，然后诉说出自己怀疑、恐惧、不安的事。若能说出犯罪的秘密动机、隐藏欲望、不能戒除的原因及若干常犯之小罪，那是更理想了。对自己超期事情到妨碍颜面，越自感到不安的罪，越要和盘托出的告明。体内的罪恶毒素清除净净，自然会如释重负，灵魂的软弱沐浴在主的仁慈圣爱中，才会真正体会与主接触的平安与喜乐。相信妥善告解的人都曾经验到这份平安和喜乐，届时妥善告解后感觉不出喜乐亦不要紧，因圣事的赦免是出于天主，只要妥善告明、真痛悔、决心定改，则天主一定赦我们的罪，绝对可放心。若确实有心告解，但因人性软弱，有些罪没有告明，则对告解神父说：神父，有些罪我不敢告。神父自然会帮助你，便一定要坦白回答神父所提出的问题。若很久没有告解，或从未办过告解，或以往告解不妥善，良心不平安，则对神父说：神父，我很久没告解了，不知怎样告解。或说以前告解都不妥善，请神父帮助我。神父自然有办法，使告解者心安理得，平安回去。在这里，我也邀请大家协同我一起为更多的告解神父祈祷，求天主赐予他们聪明和智慧，帮助我们妥善地办告解。